各位弟兄姊妹们，大家好，好不好？我们把这段经节，我们从头到尾仔细的读，一面读一面祷告，一面读一面思想。我们一起重新来读，预备来，耶和华。我们低头祷告。哎，我们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你给我们这种特殊的恩典，使我们可以来聆听你话语中的真理，这实在是你给我们的恩典。求主给我们一个受教的心和耳朵，敞开我们的心，接受你的道，接受你的真理。求主洁净你无用的仆人，主，接着他的口将你的话语传讲的清楚，传讲的明白。主，我们再次的感谢你。求主更新我们的信仰，让我们不走偏差的道路。求主一生一世引领我们每一个人，主，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主，让我们紧紧的依靠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紧紧的抓住你话语中的真理，免得我们走偏，我们自己不知道。愿主与我们同在，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因为受难节马上要到，那因为我礼拜一我就要跟师母回台湾，紧接这段时间，所以受难节的到，我是觉得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我在思想这个问题，另一方面我在又在想一个问题，就现在很多的教会都喜欢走成功神学的道路，现在很多的教会不再强调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也不再强调认罪悔改，也不再强调神的公义、神的威严、神的圣洁，不再强调罪的严重性等等。那今天这段的经节给我们看见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其实今天这段经节神的面跟神的背，我先做一个总结性的来讲，神的面是指神荣耀的本体，神的背是指神把自己就是遮掩起来，然后以羞辱的形象出现，因为人没有办法看见神本体荣耀的真相。因为神说得很清楚，任何人看到神荣耀的本体真相，他是必定要死，因为他太圣洁、太洁白、太荣耀，我们这些污秽的人，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他面前直接看到他。若是看到他，我们只有死。所以神为了体贴我们这些罪人，神就宁可所谓的让步，就是他用手来遮住，只让我们看到他的背，他不让我们看到他的面，否则我们一定被击杀。神是如此爱我们，爱到这种地步，他不要消灭我们这些罪人，同时他又自己谦卑卑微自己，屈就自己，以 羞辱的一个形象展现在人的面前，也唯有透过这种羞辱的形象，人才能够真正看见神的荣耀。这是一个很大的 paradox， 也就是吊诡。这段经节其实所隐含一个很重要的神学的意义。上次我不知道听谁讲说神学不重要，不要管他什么神学，神学神学是再重要不过的。如果我们没有清楚的神学，否则为什么要那么多的神学院？如果再不强调神学，我们的信仰一定走偏差的。那神学是决定决定重要，神学完全是根据这一本圣经来的，那这是很重要的，我们要很清楚。那么整本圣经中所启示的核心的价值和我们信仰的真理，我们所依赖的恩典，在今天这段经节里面是表露无遗，是我们都需要知道的。其实这段经节也把耶和华神的荣耀做了非常一个清晰的一个剖析给你给我知道。那么我要这样子讲，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一方面是遮蔽了耶和华神的荣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同时又彰显了耶和华神的荣耀，这是一个很大的吊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因为神体恤我们这些罪人，不能够直接看这位荣耀的神，我们没有一个人，我们污秽，没有一个人能够来到这位荣耀的神面前，所以耶和华神子神，第二位格的子神，就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把自己在人形中包装起来。神用他的手遮掩，我请问神有没有手？神是个灵，他哪有手？但是这是一种 metamorphosis， 就是把它拟人化的一种表露。神用他的手来遮掩，意思是神在人性中一方面是要遮掩他的荣耀，免得人看到就要被杀死，一方面又借着在人形中来彰显他的荣耀。也就是说，十字架和耶稣基督是认识这位神，能够看见这位神荣耀的唯一的途径，没有别的了，没有别的。十字架一方面彰显神的荣耀，另一方面又彰显，又遮盖神的荣耀。所以神的面是荣耀神学，神的背是羞辱神学。神的面是耶和华神荣耀的本体，神的背是这位被挂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和华，他的名字叫耶稣基督。当耶稣基督他把他自己，就是耶和华神把他自己遮蔽在人的形体里面，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既有人的样子，就存心谦卑以至于等等等等。这一位荣耀的上帝在人性中被人性包装，所以难怪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说他怎么样，很憔悴，他没有加行美容，看见了没有？当初约翰福音第八章那些法利赛人跟耶稣在争辩的时候，他们说，耶稣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在亚伯拉罕之前我就已经存在了。那些人说你还不到五十岁，请问耶稣几岁在世上？33岁半，可是他看起来像50来岁。他是那么的憔悴，没有任何的加行美容，神的荣耀在基督里完全被遮蔽，就像神用手遮蔽，不让摩西直接看到神荣耀的本体，否则摩西是一定死的。摩西就是你跟我，如果不是神用手臂遮住，在基督里面把他的荣耀遮蔽，我们都要在这位神面前通通要被击杀的。 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存活，没有一个人。耶稣基督是这样子的羞辱的，被挂在十字架上，也是因为这样，他的荣耀才被彰显，是透过一层隔膜，就像我们不能直接看太阳。请问你我谁能够直接看太阳？我们如果直接看太阳，我们的眼睛会怎么样？啊？除非你戴上一束特殊的什么眼镜。这个，注意，这副眼镜就是基督在十字架上，这副眼镜就是耶和华用他的手遮蔽，而且我们只能看到他的背，这个背就是十字架。那而且我觉得有一句话太宝贝，在34章19节怎么说呢？耶和华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然后注意听下面这句话，我要恩待谁我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我就怜悯谁。这句话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再次重复的引用。到底这句话什么意思？神说，摩西，我要恩待你，我要怜悯你，我让你看见我，但是只能看见我的背。你注意这件事，神主动的拣选，神主动的预知预定，按照神绝对的主权，他要选择你还是选择我，完全在神，你我 play no role。我们没有任何的说我可以选择这位耶稣基督是我的智慧 No， 是我比较有恩赐，是我比较有才干 No。 记住，人的自由意志是在罪孽当中，你特别去看保罗好几次强调，我们根本没有办法选择神的。所以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什么？是我拣选你们，看见没有？加尔文派的神学比起亚美尼亚派神学，如果你要听，我建议你四月份你一定要来上这个主日学，太重要了。我们过去很多的所谓的听到的所谓的道，是些支离破碎，我们没有一个系统的，我们甚至我们自己也不读经，我们到底信仰的是什么，我们都不清楚。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神说，我要怜悯谁我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我就恩待谁。我们来看两处经节，以弗所书1章4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就如神在创世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我们再看下一处的经节，据此看来，注意，不是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乃在乎那发怜悯的神。神 absolute sovereignty， 神绝对的主权。记住，人根本 play no role， 你记住哈，这是很重要的。等我上联合主日学，我会再详细的讲。神的面是荣耀神学，神的背是十字架羞辱神学。摩西向神说，主啊，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耶和华神体贴摩西，耶和华神知道如果摩西直接看到他一定要被杀死， 所以神就说，我把你藏在地穴的磐石上，你呢不能够直接看我的面，你只能看我的背，当我用手遮过之后，你才能只能看到我的背。我再讲一遍，背是十字架上的基督，面是耶和华神荣耀的本体。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注意听这句话，你我都是有罪的人，我们在这位圣洁荣耀本体的这位耶和华神面前，我们这些罪人与这位神，我们是为敌的。保罗说，我们原来是与神为敌的。既然是为敌的，神的圣洁绝不容许任何一点杂质，谁能够在他面前出现？那只有死。那神又爱我们这些罪人，所以神就屈就自己，降世为人，道成肉身，取了人的躯体，取了奴仆的形象，他自己穿戴在人的躯体里面，他受尽各种的折磨。我刚才讲过，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讲得很清楚，他没有加行美容，这位上帝他愿意为我们屈就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是因为他的爱。这段经节你请注意，其实从创世纪开始，神就已经预定了他一定要为我们他来调整他自己，他为了要让我们能够认识他，尽管我们是该死的，该审判的，该咒诅的，该灭亡的，他还是爱我们，为了让我们能够认识他，看见他的荣耀，他宁可为我们调整自己，为我们屈就卑微他自己，借着这个给我们一个榜样，看见你我都是骄傲的人，而这位神却给我们看见他是如何谦卑自己，然后透过他的十字架让我们学习看见什么叫谦卑。神，我请问你，你如果今天要见人， 你找男朋友找女朋友，或是你要见总统，你要见公司的大老板，你一定是什么穿的什么最体面的，然后把你的面来面对。但是神没有以他的面来面对我们，神宁可用他的背。因为他知道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直接见他的荣耀。神就好像用云雾，用阴影来埋藏住他自己。我请问，我们这些罪人，就像你到乡村里面，你看到一块大石头，太阳光很强烈，如果你把这个大石头推开，你发现大石头底下全部是什么？蜈蚣，还有呢？蟑螂，还有呢？蝎子，还有蛇，还有蚂蟥，还有很多，这些都是藏污纳垢，只敢活在黑暗中，不敢见阳光的这些人，到处逃窜。我请问，今天你跟我，谁有资格敢见这位神？回答我，谁？回答我，有谁？没有。今天在座的，第一个不配也不敢见神的，原谅我讲这句话，真的是我自己。为什么？我算什么？他给我如此大的恩典，我觉得自己何等何其不配。这样的一位上帝，他竟然抬举我这样一个卑微、罪过的、不配的、充满 瑕疵，充满玷污，充满皱纹的这样的一个无用的人，我们算什么？这样一位神，任何人若是要像摩西能够看见神的荣耀，唯一的方法就是耶稣基督与他钉十字架，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很多的教会越过这个，要直接追求成功神学，直接追求异能，直接追求恩赐，直接追求所谓的经历，这一些人都是直接想见耶和华神的面，他们的结局是死，是很危险的。这个道路千万不能走，成功神学的道路绝对不能走。亲爱的姊妹们，很可惜，今天很多教会继续在走这条道路，用人的方法，用世俗的方式来讲求教会大量的成长，一下好几千人受洗，然后 make me feel good， 特别是牧者，这是非常危险的。耶稣基督，你注意，凡是想越过十字架，企图要来到耶和华神面前的人，只有死路一条。因为耶稣说的很清楚，我是唯一的道路，记住这句话， I am the only way。 如果你不是透过耶稣基督先看到耶和华神的背，你想直接看到耶和华神的面，你我只有死，只有死，这是很重要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虽然我不在了，我希望神的道永远在这个教会持守住，绝对不能够离开十字架，这是非常重要的。那我请问，这个十字架挂在这是干什么的？其实在教会历史里面曾经用过不少的东西来预表基督教，比方说用鱼，有没有？有没有？好，用很多东西，但实际上最后还是选择以十字架作为基督教的标志。这里面的历史背景我就不讲了。但是为什么是十字架？因为保罗很清楚讲，哥林多后书二章二节，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我在你们当中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同他钉十字架。当耶稣基督他没有加薪美容，十分的憔悴，在罗马书八章五十七节，那些法利赛人说，你看来才不过五十岁，你怎么能够说你没有亚伯拉罕之前你就已经存在了？耶稣说 Before Abraham I am， 这个 I am 是指他的永恒性，这个 I am 就是耶和华神的名字。但是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怎么会相信你是一个木匠的儿子，你降生在马槽里，你一个十字架，你怎么可能会是这位我们所敬拜的耶和华神呢？他们不接受，他们只看到，想注意哈，他们只想看耶和华神的面，他们却忘了耶和华神早就借着摩西告诉他们，你们要看到我的面，非得先看我的背，否则你永远看不到我的面。耶稣基督就是耶和华神荣耀本体的真相。耶稣基督一生三十三年半，永远是以背的形态出现，只有一次，在他伯山上，耶稣登山什么变相，有没有？他把彼得、雅各、约翰三个人带到山上，在他伯山上，耶稣亲自让这三个门徒看见耶和华神的面。彼得、雅各、约翰他们怎么样？战惊害怕，吓得魂不附体。彼得偷偷看，还不敢看。你知道吧？当美国 B52 轰炸机炸到日本的广岛跟长崎的时候，当时那个原子弹爆发的那力量，那所有的人用手去遮都还是看见了他手里面的骨骼骨架，你遮不住，那个光太强了，太强了。彼得说，啊，主啊，在这里多好，好不好，我为你搭三座盆，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顷刻之间，云彩把摩西跟以利亚遮到，只看见耶稣，耶和华神从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在约旦河受洗的时候，耶和华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神又借着这个叫什么，施洗约翰说，看哪，神的羔羊，看哪，神的羔羊。耶和华神一再的告诉教会，告诉教会，看我的儿子，看我的背，看十字架。但是今天教会不看神的儿子，今天教会讲求圣灵，圣灵，圣灵，圣灵。今天的教会不要耶稣基督儿子，神的儿子。今天教会不要讲十字架，今天教会要讲的是什么？可是神却说，看我的儿子，你要听他，他是我所喜悦的。连神都说，你不要看我，你看我，你是死，你看我的儿子吧。我不知道你过去在这个信仰上，你是不是真的清楚这一件事？这是非常重要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是我走以前的语重心长的，再一次必须坚固各位的信仰。如果你我要随从世俗的方法，我告诉你，教会马上就立刻成长，马上坐满人。但是我坦白跟你讲，圣经神从来没有说要人坐满。那你会说，那使徒时代五旬节，使徒行传二章，彼得一传到3000人五千人信主吗？那不是神的心意吗？你不要忘记，在五旬节教会建立的时候，是圣灵的工作使3000人五千人信主，为了为教会初期要被建立，必须要有这般人底，而且是神按照他主权的拣选，让这五千人信主的，让这3000人信主的。今天教会反过来用人的方法想让好几千人受洗信主，真的信主了吗？他们撇开十字架，神心很难过。神说，看啊，你要看我的儿子。神说，你要看是我的儿子的十字架。神说，你只能看我的背，你不能看我的面。如果你要看到我的面，你必须先看到我的背，你才能够真正看到我的面。十字架带给我们对神有全新的认识，但是很可惜，人倾向用人自己的方法建立认识神的体系，不论是透过律法的途径，像法利赛人、犹太人，或是透过理性的要求，特别在中世纪，有许多人用所谓的高等批判、低等批判，对神话语的批判高举理性，特别是文艺复兴跟这个叫什么？这个叫什么？这个叫什么？哎呀，我脑袋瓜一下，那个时候人高举理性，认为圣经不再是那么可靠，不再相信所谓超自然的东西。人高举理性的方式想来认识神，人用法律的途径、律法的途径想要认识神，人甚至用伦理方面的要求以为来可以认识神，或是透过道德、哲学的途径。殊不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才是真正彰显神荣耀的唯一途径，没有了，没有了。人所期盼的神跟神 要给人所彰显的途径是完全背道而驰，完全背道而驰。除非人放下自己的智慧，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前，预备，来，因为十字架。就如经上，再下来，再下来，世人神的愚拙，请注意听，神的愚拙就是他的背面，就是那位被挂在十字架上的那位耶和华上帝，在十字架上痛苦不堪，奄奄一息。人根本仰望不到这位神他的威荣和荣耀，可是神最清楚的心意就是要通过十字架上的基督才能够彰显这位神的荣耀。因为哥罗西书说得很清楚，耶稣基督就是神什么荣耀本体的真相，这也是希伯来书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们的。保罗原来是只想看耶和华神的面，可是耶稣基督在大马士革的路上把他怎么样，把他怎么样啊？怎么是杀死他的，把他怎么样，顷刻之间他全部整个人伏倒在地，他看见的这位耶稣基督那么强烈的光，他其实看见的就是神荣耀的本体。但是那个时候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他已经回到神原来的位置上了，他看到的这位耶稣就是耶和华神的本体。可是耶稣基督提醒他，我是曾经为你所逼迫的那些人上过十字架的那位耶稣基督，而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当基督教传到中国的时候，基督教当时被许多的中国人误会，说基督教是一个强势的宗教，借着西方的帝国来文化侵略。他们认为基督教的霸气是靠着洋枪洋炮，靠着船坚炮利，用武力的方式。因此在当时特别是义和团反教的事件是层出不穷。大家知道连包括西方的历史，十字军八次东征，十字军啊，也是这笔烂账，是天主教罗马教皇天主教的结果了，这笔烂账也丢到基督教的头上。包括八国联军这些洋枪洋炮，这笔烂账也是丢在基督教的头上，这其实都是魔鬼的诡计。但十字架的神学，注意，不是征服者，十字架的神学也不是以救世主的气焰，那绝对不是的，乃是那位为我们受苦舍己牺牲的那位救赎者。中国人请注意，所需要的神学不是荣耀神学，不是神的面，中国人所需要的神学是羞辱神学，也就是神的背。而这些西方的宣教士，他们注意， 我讲几个例子给你听，你听到你不能不流泪，要感谢这些西方的宣教士。如果不是他们为我们舍弃，今天你我不会坐在这里，我们今天不可能坐在这里。我们来看，先看一节经节，《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保罗，他说：“我以基督的使者，好像一个借着，我劝你们，一般我替耶稣基督求你们。”这是所有西方宣教士他们来到中国传福音的，完全是用求的，从来没有靠着洋枪洋炮船坚炮利。基督教的霸气是完全被误会，基督教根本不是霸气。我请问，如果神真的是霸气的话，我请问你，神以他的面来面对我们，我们今天做通通都要怎么样？通通要怎么样？回答我，全部死。谁可以存活？没有人能存活。曾经在澳门等候进入中国的宣教士，等他死的那一天，中国仍然不打开中国的门户。这个宣教士在死以前，他呼喊说：“石头啊，石头啊，你何时才肯开门迎接我的主耶稣基督呢？”之后他就死了，他没有带枪，他也没有带炮，他也没有带子弹，他也没有带刀。我们看看耶稣自己什么样的榜样，路加福音。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神从来不以他的神性的威严来要人归降他， No， 神从来不这样做的。神总是用那微小温柔的声音呼唤你跟我来回应他的爱和救恩。你记住这件事，当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尽各种的屈辱，十字架下的人还在那讽刺他，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救自己，你救了别人，你也可以救你自己啊，你从十字架上下来吧。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下来，下给我看，我看到你从十字架下来，我就信你，有没有？假如我是耶稣，我告诉你，我就下来给你看，然后好好给王建十个巴掌，我再上去。为什么？我要显我的神性，我要把我的面给你看。如果神真的要把他的面给我们看，他根本就不会上十字架，他根本不会来到受到时空的限制，受到母腹的限制，受到人躯体里面的限制。这位神自始至终都是如此的卑微。神的荣耀，也就是他的面，是透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也就是他的背，才能够被彰显出来。十字架从表面上来看是羞辱，是懦弱，是无能，是愚拙。其实他正好是神的大能，是神的智慧。因着十字架，基督教在中国打开了妇女的缠脚布， 因着十字架，基督教在中国创办了平民教育。因着十字架，基督教在中国破除了迷信以及封建制度。因着十字架，基督教在中国提倡了男女平等。因着十字架，基督教在中国开设了女子学校、医院、孤儿院等等等等，都是这些宣教士们，他们效仿耶稣基督的榜样，他们受尽屈辱，让人不信神的中国同胞先看见耶和华神的背，为的是让我们看见这位荣耀神的面。而这个途径没有别的，只有耶稣基督与他十字架，没有别的。当 Hudson Taylor 他在英国，他把中国的地图挂在他的房间墙壁上，天天跪在中国地图面前为中国祷告。然后他在神面前，他要坐好几个月的船，风尘仆仆，千里迢迢，离开忧郁富裕的英国环境，到中国穷乡僻壤。他还不是到城市边缘地方，是到内陆，所以内地会是他所创办的。当时他有一个很要好的一个女朋友，已经都谈及婚嫁了，要结婚了。他告诉他的女朋友，你肯不肯跟我一起到中国？他女朋友不肯。他为了主，他舍己牺牲了他的婚姻，他的恋爱。我请问 Hudson Taylor 痛苦不痛苦？痛苦不痛苦？但是他说，主啊，为了你，我愿意。他来到中国，他穿上中国人的长袍马褂，留着长辫子，戴着小帽，没有人接待他，他住在庙门口前，晚上就在那睡。他说，如果我有千条生命，我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人。如果我有千万条的英镑，我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人。后面他讲的一句话， No， 不是中国，是 Christ， 是基督。当他把他的一生在中国的时候，他的家人 都是得病瘟疫或什么，他受尽很大很大的委屈，可以说心灵肉体精神都是为了十字架，为了这位基督，他完全舍弃。想想我们在这里吃喝享受玩乐，我们的心真正有为这位为我死的基督的人有多少？我没有说吃喝玩乐不对，我没有这个意思。但是当我们在享受神给我们的恩典的时候，我们想到还有多少中国的同胞，他们还不认识神。教会一些事工需要你投入，你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负担？说主啊，这是最少的、最基本的我能够做的。这些许多的西方的宣教士为帝国主义者哀哭，他们祷告神赦免他们自己的国家，免得他们的福音受到拦阻。我再讲一遍，他们为他们自己的国家在神面前认罪，免得福音在他国家的政府手中，在中国这块地方被拦阻。每一年的受难节，我们应该认真和敬畏的态度来思想神的背，神为我们受苦，神因为爱我们，他甘愿付出他自己的生命，这种爱太伟大。神把他自己的生命为我们舍弃，而且是为敌对他的人。请大家特别注意听 下面我要讲的，这是极为重要。如果你我没有认识这一点，我们的信仰是徒然的，白费了。我们对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父神跟子神跟圣灵神之间的那个痛苦，神是个灵，是无痛感的，神是没有痛苦的感觉的，可是神却为了你跟我，神要清偿那个痛苦，而且那个痛苦是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痛苦。这个痛苦是什么呢？原来是一体的父跟子必须为了我们的罪被拆开，这是神的第一个痛苦。第二，神的属性中的慈爱与神属性中的公义，这慈爱跟公义这个两个之间，为了我们这些罪人的罪，神里面有很大的挣扎。神的慈爱跟公义，公义是要审判，慈爱是要饶恕，这两个属性在那挣扎的时候，请问神痛苦不痛苦？第三，神定义要爱那些使他愤怒的这些对象，就是你跟我。爱和怒气之间的交织使神痛苦。第四，马丁路德讲了一句非常惊人的话，他说这里是神跟神之间的斗争。马丁路德讲的意思是父神和子神之间的一个斗争，这种征战不是斗争，应该说征战，这种征战是两个位格的神，是同一个神之间的征战。父宁可为了我们抛弃子，父宁可为了我们掩面不看子，子宁可为了我们，父啊，若是能，求你将这苦杯挪走，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这个苦杯对耶稣来讲很痛苦，耶稣的痛苦不是被挂在十字架上，耶稣的痛苦是他因为我们的罪，他要被父神丢弃，这是耶稣他不能够忍受的。可是耶稣还是要忍受为我们被父神被抛弃，痛苦，痛苦。第五，神拦阻他自己的怒气向我们这些罪人发作，神却要自己承受他怒气的打击，对神来讲很痛苦。第六，神，你如果去看耶利米书跟何西阿书，神说他爱我们，他恋慕我们，恋慕到一种断肠的一种地步。我请问你，我们在座年轻人，你的女朋友要是你失恋，你爱她爱得要死，结果她不是那么爱你，你痛苦不痛苦啊？啊，痛苦不痛苦？神对我们的爱就是这样的爱，到了失恋断肠的地步，那种痛苦是我们想象不到的。我们看看这两节经节好不好？耶利米书，一起来读，预备，来。耶和华说，神的心肠恋慕，恋慕我们。在下面，以法莲呢，我们这位神是个灵，没痛，他是无痛感的，可是他却为我们承受这个痛苦，而这个痛苦神宁可自己背负来，他却没有把这个痛苦让你我来承担。 这样的一位上帝。我不信他，我信谁？神更大的痛苦是十字架上的神必须为了我们的罪被坐在高天宝座上的这位神完全丢弃，颜面不看，这是神本身最大的痛苦，父神痛苦，子神痛苦。宇宙之间有哪一个神可以媲美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没有。如果你看见我们所信的神是都不能免于苦难的这位神，如果你我今天遇见的苦难，你应该明白苦难的意义了。在庙里面，你看见那个佛像如来佛，两手交盘，两腿盘坐，身体屈直，直坐。两眼合闭，嘴巴稍微带一点点一丝的微笑，可是这样一个所谓的神却是与现实的苦情是完全隔绝的。而看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孤单扭曲饱受折磨的身影，钉子穿过双手双足，背部血肉模糊，四肢悬挂变形，额头因荆棘的冠冕鲜血，口干难忍，被投入神所离弃的黑暗之中。那才是我的神，那才是你的神。他放下自己不受痛苦的特权和特性，进入到这个有血有肉、眼泪和死亡充斥的世界。他为你，他为我受尽折磨，他把他的背显给你，显给我看，是为了要引我们能够看见他的面。他的面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看见呢？你现在就可以看见，将来我们还要真正看见。现在看见是什么看见？每当你来到这位神面前，你安静你的灵，聆听他的话。圣经是神向你说话，祷告是你向他说话。你与神面对面，你看见神的荣耀、神的恩典、神的慈爱、神的丰富、神的温柔、神的等等等等。你在这位神面前，他的面你直接看见。但是将来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与他完全面对面了。神完全的荣耀，毫无遮拦的，那个时候我们不必再戴什么眼镜怕直接看太阳的光。圣经说那个时候不再需要太阳，也不需要月亮，都不要，因为神自己就是这光了。那个时候我们可以直接看这位荣耀的神，他的光再强，我们完全被他所吸引，融化在他的光里头，多美好！这是我们的盼望。最后做个结论，基督的代死为了叫我们从一条被定罪的道路走出困境，进入到一条基督为我们所预备的赦罪的道路。如果你还是慕道朋友，你接受相信吗？对于基督徒来讲，基督徒的生命只有两个中心，一个是死，一个是复活。没有死怎么复活？我们原谅我讲这句话，今天很多教会喜欢走成功神学的道路，是不愿意在十字架上死，与基督同死，就想直接想要得宝座。 No way， 记住，不可能。 必须先死才能复活，必须先走十字架你才能够上宝座，必须先看到神的背你才能够看到神的面，没有别的方法。基督带死带我们走出困境，是要叫我们与神和好，使我们能够真正看见神的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求神帮助我们愿意在基督的死和复活上与他一同参与。这就是保罗说的，你们借着洗礼归入基督的名下，是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复活。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谢谢你赐下这么宝贝的话语，求主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学习神屈就卑微是为了我们，乃是要我们放下骄傲，卑微屈就自己，在你的面前，在人的面前。求主饶恕我们的过犯，我们里面有太多的骄傲自我，特别是你无用的仆人，我们常常在不经意当中，我们里面那个自义自我就出来了。主，求你降服我们，求你拆毁我们，求你拔除我们，求你建立栽植，让我们能够真正被栽植在主耶稣基督的磐石上，以十字架为我们的中心。我们感谢你，求主教导我们活出十字架。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